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诗班的献诗。刚才我坐在下面，闭起眼睛聆听诗班的歌声，我觉得我好像被 transported， 被带到那一个荣耀的十字架的下面，然后抬头仰望，看见上帝的那个慈爱，他的慈爱像活水涌流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该在这里搭三座帐篷。真的为你们教会感恩，因为你知道我在北美许许多多的地方布道或者是培灵，像这样的诗班基本上已经濒临绝种，真的是稀有动物。所以你们拥有这样高水平的诗班，我真的为你们感恩。我自己来自一个大学城的教会，那 College Town People Come and Go， 很难去 maintain 一个像这样高水平的一个诗班。有的时候上帝带来学合唱指挥的，那我们就可以组一个诗班，可是他毕业走了以后没人了，或者是少司琴，所以我们常常捉襟见奏在那里就是非常的 challenge。 但是真的感谢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是有好的诗班，或者是只有简单的敬拜团，甚至是只有有的时候甚至我去过教会他们连司琴都没有，主日敬拜的时候是放 YouTub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啊？但无论如何，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他，因为神所要的那一个敬拜是诚实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在他面前的敬拜。今天这一堂来到布道会的最后一讲，我们要讲荣耀的伤痕与印记。我想今天敬拜团选的诗歌还有诗班的诗歌，整个tone and manner 还有信息都指向今天我要传讲的这一篇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把下面的这一段时间仍然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得着一切你当得的敬拜和荣耀，因为唯有你配得。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你也赐给你无用的仆人，有口才可以把你的真理传讲的完全。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带了那一个荣耀的伤痕跟印记，是为了要使我们因你的鞭伤得着医治，使我们因你走上十字架而得着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对我们说话，愿你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成就你自己的美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面我要带大家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起立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要从15节读到22节。我们用弟兄跟姐妹起印的方式相互交读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弟兄请。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给他。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好，谢谢，请坐。我想大家都蛮清楚的，美国过去这些年在政治上 还有 COVID 的疫情带来的分化，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两极化的社会。其实台湾也一样，刚刚我从台湾回来，大家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台湾经历了所谓的总统大选，那台湾分成蓝跟绿，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美国呢是蓝跟红，在政治上呢，你是 either 支持共和党或是民主党，你是 either pro Trump or pro Biden。过去这几年的这个 COVID 疫情，你是 either 支持打疫苗或是不支持打疫苗，你是 either 戴口罩或是不戴口罩。那这一些让我们的社会产生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好像你只能够选一个边来站。在政治社会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polarization， 这个 polar 就是北极，那用 polarization 这种两极分化来表达社会上的这种尖锐和对立，好像完全不容许有任何中间路线存在的可能性。而在教会里面也免不了带来这种可怕的分化，美国的教会如此，台湾的教会也是如此，可能华人教会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常常我也在感叹，有时候跟牧者私下聊天的时候，牧者其实真的越来越不容易，因为会众可能心里会在想，哎，我们的牧师他到底支持谁？对，你到底是在站在哪一边的，哪一个立场？然后你会发现呢，怎么回答好像都不对，都有人失望，都有人不高兴。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大家别忘了，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是一个被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社会，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也是极其复杂的，那个复杂程度并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耶稣常常被迫要面对许多两极化的难题和质问，诸如行淫的妇人，该不该拿石头把他打死？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治病？还有人要耶稣来平息一下新闻事件，比方说现在发生了这个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耶稣你评评理，你是怎么看这个新闻事件？你怎么来消化这一个 event？ 所以你看到其实当弥赛亚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对于某一个宗教和政治上的难题，弥赛亚你是怎么看的，耶稣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但是如果你去读读圣经，细细的去消化它，你会发现耶稣并没有掉进我们的两极化的陷阱里面。你会非常非常的惊奇，非常的讶异，耶稣看事情的眼光超越人世间一切的政治立场和宗教意识形态。所以今天呢，我想透过耶稣所面对的一个难题，这一次他面对的是纳税的这个难题，来分享福音。你说这个纳税就不，我们也纳税，现在是 tax season 嘛，对不对？其实纳税在犹太人的意识形态里面可不是一件小事啊。等一下我会仔细的展开来。纳税这一件事情，你如果立场站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你发现耶稣时代的人处心积虑精心布局，就是要逼耶稣表态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耶稣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请让我们知道你是站在哪一边呢？你的立场，你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哪里？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回应这一个两极化的处境。今天这一篇道，我不是要你鼓励大家学习看耶稣多有智慧，我们来学一学耶稣的智慧，下次被别人质问政治立场的时候，我们这个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啊。那不是我的重点，我盼望的是透过耶稣的回应，我们来认识他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怎样的弥赛亚君王。而透过他的回答，他的回答传达出福音里面怎样的一个含义，他是一位 怎样的神。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这个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一开始说到法利赛人去找了西律党人一起去质问耶稣，要个说法，对不对？各位，就光这一句话，你有没有看出什么猫腻出来？法利赛人什么时候开始跟西律党人感情这么要好，还会手拉手一起去找耶稣？手拉手是我家的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在政治光谱上是两个极端，对不对？法利赛人是什么？亲罗马的嘛。那西律党人呢？啊，对不起，法利赛人是反罗马的，西律党人是亲罗马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他们什么时候会站在一起呢？就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的时候会站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为了打击主要敌人跟次要敌人合作，对不对？现在耶稣是这两个阵营最主要的敌人。哎呀，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你都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你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句话很厉害，你知道吗？他们称赞不仅提醒耶稣说你是诚实人哦，你不可以说谎哦，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不对？然后又说你是传神的道的人呢，把上帝都搬出来了，就是告诉耶稣你不要随便用什么政客不着边际的话来回答我们的询问，你是不寻人的情面的，你不可以有政治算计，你不可以说一些好听的冠冕堂皇的话来哗众取宠。所以他们暗示耶稣你不可以回避这个提问，你必须要回答。而耶稣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坏心眼，对不对？经文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也知道他们为耶稣设下了这个两难的局面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惹上麻烦，政治上的麻烦，宗教信仰上的麻烦，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其实耶稣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诡谲多变，更加的致命。因为这个两难的局面涉及了一个政治人物，就是罗马皇帝该撒提比流。那个时候下面我就分析给你听，你知道现在这个报税的季节，罗马跟美国一样，那有很多种税，我们有所得税，有营业税，有购物税。那么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这个税是一种我们在美国没有的税，那它的名字叫做效忠税。效忠税用希腊文直接翻译成英文叫做 denarius， 或是用更通俗的说法，它是 tribute money 或是 tribute penny， 是一种向罗马皇帝致敬的税。所以你交了这个税给罗马皇帝，代表你臣服于他，然后你承认他是你的王，这个是 tribute money。 那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是该撒提比流，提比流在位的时间是主后14年到37年，那提比流之前是乌大维，乌大维就是路加福音所提到的那一个该撒雅古士都，要百姓报名上册，然后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 travel 到这个伯利恒去户口普查。那提比流呢是该撒雅古士都的养子，现在正坐在这个罗马皇帝的位置上。罗马政府的规定是每一年每一个人都要交给该撒提比流一个 denarius， 一个效忠税，金额也不高，取其象征意义，透过这个税来表达你对罗马皇帝的效忠跟致敬。为了给大家更完整的一个背景的交代，我还要说一个发生在20年前的一桩血案。话说在主前6年，有一个加利利人，他的名字叫做犹大， 他曾经率领百姓起兵造反，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恢复以色列的独立。那么他的起义，他的那一次的这个起兵造反，有三项政治诉求。下一张 slide 啊，第一个政治诉求是，他拒绝该撒是犹太人的王，只有上帝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国是神的国，不是罗马帝国。这是他起兵造反的第一个政治诉求。第二个政治诉求是洁净圣殿。神的圣殿里面怎么可以有外邦人？怎么可以有罗马人？犹大甚至激进到一个地步，他鼓励那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去杀戮凡闯进圣殿的罗马人。第三个政治诉求就是拒绝向罗马皇帝交效忠税，所以他劝自己的同胞用抗税来表达对罗马皇帝的抗议，用抗税来表达对上帝、对以色列的效忠。这个是犹大起兵造反的三项政治诉求。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犹大呢，这一次的起义失败，他被捕，最后被处决。而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其实记录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有略略提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七节那里，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法利赛人叫加马列。加马列他就说，从前犹大引诱百姓跟随他，后来失败了。可能你没有仔细的去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在讲二十年前的这一次的起兵造反然后失败的事件。如果你去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事件，这个加利利人犹大，他当时起兵造反的导火线是为了反对当时的罗马巡抚居里纽在主后六年的时候他施行的一个户籍普查、户口普查。那个户口普查是为了要收税，然后罗马皇帝举行户口普查其实背后就是要钱啊，他要知道有多少人。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就领导百姓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 统治，联合抗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犹大的这个造反是直接和交税有关的。历史学家说，这个加利利的犹大，他很可能就是奋锐党西门的祖师，他是奋锐党的这个始作俑者。虽然那个时候犹大还没有自己去成立一个党叫做奋锐党，但是后来的奋锐党必然是从他的武装精神提取灵感，然后提倡一个激进的革命运动，用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新恢复犹太人的主权地位和他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你听完这一桩二十年前的叛变这个血案，你再来回想今天这一段经文到底该不该纳税给该撒提比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来找耶稣案情不单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和时间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进来的吗？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耶稣是在万人夹道欢迎声中走红毯进来的。那时候大家都砍下这棕树枝还有叶子，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这个路上，让耶稣骑着驴可以进城。这一幅图画是一个君王班师回朝凯旋而归的一幅荣耀的图画，好像这一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来了，他来到自己的国，他来到自己的城，他要 claim 他的 kingdom。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是一直在传天国的道吗？神国的道吗？那么这一次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声势浩大，犹太人都很兴奋，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像就是在说凯撒你不是王，只有弥赛亚才是。这是当年那个加利利人犹大起兵造反的第一个政治诉求，对不对？拒绝犹太人 这个像像罗马皇帝称王，只有上帝才是犹太人的王。而各位，耶稣不久前才刚刚洁净过圣殿，赶出那个卖牛羊兑换银钱的商人，恢复圣殿的圣洁。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不正好就是当年那个加利利人犹大的第二项政治诉求吗？现在耶稣还剩一件，对不对？还剩下最后第三个政治诉求，这第三个政治诉求只要完成了，他就可以极好极满犹大的三个造反主张。所以大家都看到了，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抗税，煽动百姓拒绝向这个该撒交效忠税，现在他就差这一个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其实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是在问耶稣说，你这一趟来耶路撒冷来势汹汹，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完成二十年前犹大没有完成的那一个革命事业？你是不是革命分子啊？而且我听说你的这个门徒里面还有一个是奋锐党的，你是不是要起兵造反？所以大家看出这个问题的厉害之处了吗？如果今天耶稣呼吁大家不要交税，那么他立马就会变成颠覆政府的叛乱分子，对不对？那不然耶稣就说要交税给该撒，做个守法的公民就好了，不是就比较简单一点吗？哪有那么简单？我们来看这一枚小银钱里的大文章。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枚银钱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古罗马时代的这种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打出来的这一种效忠税的银钱 Denarius 或是 Tribute Money Tribute Penny 留下来的古董非常的多，现在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规模的大博物馆，像如果你去纽约大都会，或是你去伦敦的大英帝国博物馆，甚至我还上网去查了，就在你们的 Art Institute 芝加哥美术馆里面也有，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亲眼看见，当耶稣拿着这一枚银钱的时候，他说话指着这枚银钱上的像和号来回答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你可以细细的品味，一边看着这个钱，一边细细的品味他所说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 Denarius 他的正面印有该撒提比留罗马皇帝的肖像，上面写着一排字，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了，提比留他的名字，他是至高神的儿子。这是正面上面写的，该撒提比留至高神的儿子。而这个至高神的儿子，他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他指的就是他是神圣的奥古斯都的儿子。因为罗马人他在屋大维还在的期间就把他封为神明，叫他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就是 majestic， 至高至荣耀至尊崇的神。各位，自古以来各民族的帝王都被奉为神明来崇拜，对不对？在中国这个天子，罗马人也不例外。凯撒大帝奥古斯都他是至高神，那么他的儿子提比留自然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的爸爸是神，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神性。这就是这一枚银钱正面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接着我们看背面。背面 Pontiff Maxim 指的就是至高的大祭司。所以基本上耶稣跟他们要一枚上税的钱，那枚钱币上写着，正面写的该撒提比留，他是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至高的大祭司。各位，这不是弥赛亚是谁？弥赛亚就是那个要来的荣耀君王，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这个背面你看到的，你希伯来书说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姐妹，看到这里耶稣手上托着的这一枚银钱它所代表的意义，你会不会突然明白过来了，恍然大悟，眼睛一亮？ 交这种银钱的效忠税，其实就是在承认提比流他不仅是王，而且是神的儿子，而且有神性，而且又是至高的大祭司。这整个交税的动作就像是偶像崇拜，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能够同意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去交这种税呢？我想当时如果我在场，必然会期待耶稣，他一定会站在爱国爱教的法利赛人、宗教右派、敬虔派这一边，告诉大家说不要交税，因为交税就是拜偶像。那个该杀提比流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他怎么会是弥赛亚呢？他怎么会是至高神的祭司呢？他不配，你们不要交税，你们交税就是在偶像崇拜。我觉得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必然期待耶稣会这样回答。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弄不好会出人命的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稍微整理一下，如果今天耶稣明目张胆的反对交税，那么就坐实了他是激进右派的口实。原来耶稣，你来到耶路撒冷这一趟不过就是来搞革命的，你是搞革命的爱国主义分子。他会因为担上类似20年前那个反叛作乱的犹大的罪责，然后被罗马政府处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段历史，那个感受会非常不同。因为耶稣，你不过就是来搞革命的，你不过就是一个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爱国主义者。而基督教也会因此而蒙上属世的一个政治色彩，对不对？可是如果耶稣说要交税，要做个好公民，那么他就会变成偶像崇拜，神学不正确，他就会被爱国爱教的百姓唾弃。所以不交税是叛国罪，交了税是叛教罪。因此经文在这里说，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恶意。接下来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到底耶稣要怎么样回答这个两难的问题？啊，耶稣回答，耶稣说，这个钱币上的形象，这个 icon 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对不对？你都会背了。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归给这个字，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指的就是 pay back what he deserves， 就是把一个人当得的归给他。注意这里耶稣他换了一个动词，他没有用交税或上税纳税这个动词，他用归给这个动词，把该撒当得的归给该撒，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那么耶稣说该撒他当得的，是指耶稣赞同百姓纳税给该撒吗？各位，这很模糊，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被解释成耶稣赞成交税给该撒，前提是如果这是该撒当得的。但是也可以被解释成不要交税，因为如果这不是该撒所当得的。所以耶稣并没有直接的说你该交税或者你不该交税， It depends 他该不该得。这里其实更深的一个神学意涵是，你不可以把该撒超过他所当得的给他。该撒不过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君王，他不配得到至高神所应得到的荣耀，因为他不是神。人不可以把上帝应得的拿去给该撒，上帝应得的一切的荣耀和敬拜只能归给上帝，该撒的归给该撒。你可以把这个印有该撒形象的银钱归给该撒，如果他要的只是钱，你这个钱是他的，给他吧。而上帝的归上帝， 你把那个印有上帝形象的归给上帝，请问谁有上帝的形象？就是不就是你和我吗？我不是这两天都在讲吗？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对不对？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理当归给谁啊？归给上帝。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 icon， 因为这就是他应得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呀，你身上有他的形象，你有他的样式，就像那枚银钱一样，上面盖了这个该撒提比留的像，是他的，你是属他的。这就是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的意思。所以其实归信耶稣就是把上帝原来应该得到的归给他。上帝不要我们的税，他不要我们的钱，他要的是你跟我的心，他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这才是他要的。而罗马皇帝该撒提比流，或是这世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可以要你的钱，要你的顺从，但无论是谁，没有一个领袖可以 claim 你的全人全心，没有一个君王可以说你的灵魂是属于我的，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够要求你对他一切的敬拜、一切的顺服、一切的效忠，要求你对他终极的爱，因为那个是 reserve only for God， 那是单单保留归给上帝的。该撒提比流要你的钱，你就给他。By the way， 这个世上的君王、政府跟你要钱都是非常积极有效率的，对不对？你看，连钱上的像都是他的，这个号都是他的，这意味着这个钱就是他的。所以，政府如果要收你的税 ，IRS， 天涯海角都会追到你，不会放过你。现在报税季节来了，而且你还要雇用会计师帮你处理这个税务，对不对？意思就是自己还要花钱请专业人士来把你自己的钱给政府。而如果你活在一个独裁国家，你知道他们除了要你的钱，他还要你的命，对不对？他要你为他的权力卖命，他要你绝对的服从，绝无二心。他不仅要掌控你的行为，他还要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说的话，控制你的言语，控制你的信仰。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万主之主，他不仅不要你的钱，他还施舍钱财给贫穷的人，他把一切的好处都给我们，最后把他的命也为我们倾倒出来。你说没有啊，你看我们也要交十一奉献啊。等等，弟兄姐妹想想看，今天如果你不交税， IRS 会来找你，对不对？他会要你补交，如果你拒交，他可以强迫你交。我不知道他会把你下到监狱了，但是如果将来你要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你有逃漏税的不良记录的话，美国政府可以拒绝你的申请，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你没有十一奉献，财务执事不会发通知给你要你补交，对不对？你们应该没有这个 system 吧？领圣餐的时候，正华牧师这个看到你，哎呀，上个月你没奉献，给你翻一个白眼啊！你不可以，不准吃饼喝杯。不会，教会里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奉献。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是出于心甘乐意。所以十一奉献怎么会跟这个 denarius 或是向政府交税是一码子事呢？而且这里的故事发生背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这一趟耶稣就是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没有要你的钱，他要把他最宝贵的生命也搭进去，他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和死的毒钩，他豁出去了。好，我们再回来看耶稣跟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的对话。耶稣的回答，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要知道，这不是耶稣的回答，不是一个狡猾的政客的回答，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论述。所以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答非所问，耶稣是非常严肃的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他的答案，而且他的回答不仅叫人闭嘴， 让人充满了惊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耶稣没有选边站，他既没有让人以为他支持交税或是反对交税，虽然看起来反对交税好像应该是神学正确才对，对不对？但即便如此，耶稣也没有去满足法利赛人和宗教右派或保守人士对他的期待。为什么？因为耶稣非常小心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想让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被某一个政治团体断章取义，或是被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绑架，让人误以为他是为了某一项政治属世的政治诉求和目的而来的，那只会污染，只会模糊了他的救赎使命。所以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此时此刻现在要大选了，他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果断的答案要选谁，你也不要太惊讶。我们不要企图把耶稣综合归纳成某一党某一派或者世界上的某一个意识形态，因为他不会，他也不能够被我们的 agenda 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所绑架。在政治上面，我觉得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特别在公共场域里面和慕道朋友和非基督徒在对话的时候，你不要三两下就被人家 label 成某一派，然后人家就拒绝听你讲福音。我们应该要从耶稣学功课，不是我们故意故弄玄虚或吊人胃口，而是我们不希望我们个人的倾向成为阻碍别人归信福音的绊脚石。你看，连拒绝偶像崇拜这么明显的神学正确，耶稣基督也没有跳进去为法利赛人摇旗呐喊，因为耶稣拒绝成为法利赛人手中被操弄的玩偶。所以我们不要硬是 put Jesus in the box， 不要笑想把他塞进我们那个充满罪性和政治偏见的小盒子里，而你知道就算你如此做他也不会乖乖就范。耶稣不会为我们的政治立场站台，耶稣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耶稣和该撒提比流，他们虽然都是王，都是神的儿子，至少营前上是这样宣称，都是至高的大祭司，政权都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但是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视野，完全不同的政治国度。这个世上的君王靠的是权势，是军事，是武力。该撒提比流再如何的权倾一时，他的国度不过就是暂时的，昙花一现。而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我知道，我理解，在美国现在教会和基督徒好像处于一种慢慢被边缘化的那样的一个 situation， 所以很多人开始在忧虑说，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得胜，尤其在美国社会里，我们觉得越来越被边缘化，于是我们拼命的想要从边缘挤进核心，对不对？但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那么跟从他的人也就怎么得胜。耶稣基督不是透过武力，不是透过权势，不是透过亮丽耀眼的方式得胜，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得胜，跟从他的人也是如此。最近我和我们家小朋友在就是我们都有家庭礼拜，然后每天都会带他们读经。我最近我们读经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有三个儿子，如果你知道我的背景的话，我就问他们说，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挑什么样的人做门徒？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的你的圈圈里面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人？ 然后这样呢，传福音会更快，更有果效。那你知道这个，他们一开始给了我一个标准答案，说要找罪人做门徒。你知道有的时候做长老的儿子就觉得很没意思，给的都是标准答案，问来问去都是标准答案，所以你还要很 specific 的问他。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你要找谁来做门徒呢？哎，我们家 老三贝贝他第一个回答，他说我要找那个很会交朋友的，人缘很好的，这样才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听福音啊。那我家老二呢回答说，要找个口才好的，很会说话，这样传福音才有说服力。听起来挺有道理，对。老大更狠，老大说干脆就让罗马皇帝也变成门徒，不是比较快一点吗？他那么有影响力，对不对？ Right? 我告诉他说，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君士坦丁大帝，他就成为基督徒了。他信了主之后，就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唯一国教。结果我们知道后来 what happened， 政教不分，造成了很多腐败的问题。后来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就兴起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起来宗教改革，把罗马皇帝变成门徒，把比拉多变成门徒。这么好的法子，怎么耶稣基督竟然没想到？是上帝太笨呢，还是我们太天真？耶稣基督并没有走这一条路啊，他并没有去跟比拉多抢统治权，他也没有去和罗马皇帝较正。你知道跟随他的犹太人都很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登上皇位，对不对？将来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来辅佐你。他被捕的时候，彼得拿出刀来为他征战，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岂不能求天父调动十二营的天军来为我征战呢？你别搞错了，我有那个权利，只是我不用它。我征战，我用军事来制服你，我有那个权利，但是我却不用它。耶稣基督的得胜不是透过争权夺利，不是透过武力征服，而是透过受苦，而是透过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悖论，由死而生。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在服侍学生啊，那我常常跟他们讲说，连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 都知道，如果哈利波特不死，那个大魔王是不会消灭的。好莱坞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要得胜，你要牺牲；你要得荣耀，你要受苦。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那是一个绊脚石，怎么可能呢？那个弥赛亚怎么可能是受苦的呢？那个弥赛亚怎么可能是来牺牲的呢？那弥赛亚应该是 powerful 征战荣耀 glory。对外邦人来说更是愚拙，怎么会有一个神把自己给弄死呢？哥林多前书一章22-23节，刚才我们看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有一首诗我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是 Edward Shillito 他写的，叫做带着疤痕的耶稣。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这一篇道会用荣耀的伤痕与印记来作为他的 title。 我来读这首诗里面揭露的一段话，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写的诗。他说，其他宗教的神明都很强壮，你却是软弱，他们驾车前行，你却蹒跚走向宝座。但是面对我们的伤痕，只有你的伤痕能够说话。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唯有你。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本有神的形象，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所以神将你升为至高，又赐给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因你自己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你为主，把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身上是带着你的印记，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也应该归于你。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都 realize， 都了解到一件事情，主，是的，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因为你配得。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和尊贵都归给那座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